其实我们翻到《创世纪》35章。第19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我们昨天已经说过，这里一桶碑在原文就是柱子，和雅各在伯特利和在基列山他所立的柱子是一样的。啊，我们知道这是4根柱子。如果你读《创世纪》或者全本圣经，最早的4根柱子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然后我们看21节，以色列人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12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拉结的使女毗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利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2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葬埋了。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昨天特别讲到，雅各的身上一共有4根柱子。我们大概看了雅各的一生，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到了创世纪最后的一段。我们讲到约瑟，普通都是从37章讲起，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雅各的一生呢，可以说分作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77年在别是巴的，然后呢，巴旦亚兰是20年，然后呢，最少在希伯伦是22年。但是路上再加上希伯伦总共是33年，然后最后呢17年雅各呢是在埃及度过的，所以这个就刚好是雅各的一生。那今天是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次特会或者这一次追求或者密集读经的最后的2堂，也是最后的一个下午。我们现在应该是来到了创世纪最后的一部分了。那么感谢主，如果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跟上来的话，那到现在我想大概应该对于创世纪有一番的轮廓应该一点都不模糊了。好，我们讲到雅各的时候，特别讲到他立了4根柱子以后，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他就继续的往南迁啊，起头是在伯特利住了一阵子，然后呢就离开伯特利，就到了在往南迁的路上，结果就在拉结呢就死在路旁。所以我们都知道，因为拉结的坟墓一直在路旁，所以大家还知道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拉结哭他儿女，嚎啕大哭，哭他儿女声，连拉玛都听见了。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大概拉结他埋葬的位置。那为什么圣经用那一段来形容呢？为什么说以拉结在坟墓里面，因为他不肯得安慰，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因为先知呢是用那一段来形容，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当然是匆匆忙忙北上，有很多人呢大概从别是巴或者从希伯伦，然后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一路上一定是经过了什么拉结的坟墓，所以这是用很诗意的说法，就是等到他的子女们，就是拉结的后裔，现在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 所以诗人呢，就先知就用这个很诗意的笔法，就是说，你看拉结的儿女现在被掳了，所以如果拉结在坟墓里面知道这件事的话，他一定嚎啕大哭，因为什么？因为他儿女都不在了。所以他不能得到安慰，那么那个声音有多大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伯利恒大概是在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但是在他对等的位置，如果在耶路撒冷的北边的话，有一个地方叫拉玛，所以你看见吗？可以说是拉结的哭声是可以说横跨过整个的耶路撒冷，就一直达到拉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诗意的形容。但是不管怎么样，犹太人他们都很，以色列人都很清楚，拉结呢并不是站在麦比拉洞，并不是站在希伯伦，这个拉结呢乃是站在靠近伯利恒的地方。所以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可以说雅各一生最后的一根柱子，但那根柱子背后代表许多的功课。虽然拉结死了，但是呢拉结一直在亚伯拉罕心，在雅各心中活着。他虽然看不见拉结，但他看见这个便雅悯，他看见约瑟的时候，他仿佛就看见了他的妻子。那尤其大家不要忘记，就在那个路上，在难场等到最艰苦的时候，拉结情不自禁说要给他起名叫便厄尼，便厄尼就是忧愁之子。那么便雅悯呢，是经过母亲生产的苦难，最后生下来了。但那个时候，你看你雅各到底是有光的，他说不要叫忧愁之子，应该叫做右手之子。右手在圣经里面都代表大能来说的。所以便雅悯不错，他是经过苦难，便雅悯是经过惨难生的。但是呢，现在雅各说他乃是我右手之子。所以大家都知道，后来的耶路撒冷就是在便雅悯的境内。后来的保罗他就很骄傲地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因为便雅悯是唯一的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唯一的一个儿子是在迦南生的，其他都是在巴旦亚兰生的。所以等到写到35章的时候，后面那么然后呢，圣灵就把雅各的12个儿子那么把他稍微的总结一下，然后说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那个他父亲还活着，但是很明显他母亲不在，很明显利伯家他再也没有看到了。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所以这里不光是亚伯拉罕寄居的，也是以撒寄居的，更是雅各寄居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住在帐篷里。那么尤其呢，我们知道这三代通通都是在哪？都是在这希伯伦他们定居下来了。因为希伯伦乃是代表交通，但这个交通不是普通的交通，乃是交通于。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交通于基督的苦难。虽然有山地，虽然有苦难，但是最后呢，能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所以我们知道雅各最少22年住在哪里呢？住在希伯伦，可能又多一点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从圣经的记录里面，他最少在那里住了22年。那么下面呢，就告诉我们以撒呢一共活了180岁，那么然后呢以撒年纪老迈，那么那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呢就把他埋葬了。所以下面所以以撒的这一段可以说现在完全告一段落了。所以下面呢很自然的因为讲到以撒寿终，那么是以扫跟雅各把他葬埋的，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呢他一定要加上一笔，所以特别提到以扫的后裔，然后呢也提到雅各的祭略，很清楚，因为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所以圣灵非常的仔细。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创世纪第25章呢也是如此。那25章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然后亚伯拉罕寿高年迈， 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好了，你讲到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告一段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圣灵一定要交代一下以实玛利的后裔，还有雅各的后裔，还有呢就是以撒的后裔。所以很明显的，你先提一下以实玛利，然后就立刻就提到以撒的后裔，就提到这个亚伯拉罕，就是以撒的后裔。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的，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做一个对照呢？因为你读到以实玛利的时候，你知道一点，以实玛利大概他有12个族长，你这个有概念有了。但是呢，到底你到读到26章，你知道说亚伯拉罕的约是继续在谁的身上生效的呢？是在他儿子以撒身上生效的。所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乃是和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谁算是亚伯拉罕后裔呢？从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那个约就是亚伯拉罕那个约是在谁的身上继续下去的呢？是在以撒，然后在雅各。所以意思就告诉我们说，神和以撒立约，神没有和以实玛利立约。不错，神也应许以实玛利要成为大国，但是关于亚伯拉罕的约并没有在以实玛利的身上，那这一点很清楚。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哦，神不光是亚伯拉罕的神，而且呢神是以撒的神。同样的，现在呢以撒他的一生终于走到了尽头。那么以撒有两个儿子，一个呢是以扫，还有一个呢是雅各。所以36章呢很明显就讲到以扫的后裔。那么讲了以扫的后裔，那么从第一节到第19节，那很明显是讲了以扫的子孙，这个清楚，因为以扫呢就是以东。但是在以扫以前呢，就在那个那一块地方已经有人住在那里，那一般人叫做何利人，他们是住在西尔山上的，所以呢这些就叫做西尔的后裔。所以你讲了以东的时候，那么圣灵不光讲了以扫，也讲到西尔。那不止这样，圣灵特别提醒我们一点，就是说31节，以色列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有下面这些人。所以如果你看见呢，讲到以色列的王朝，讲到以东的王朝，如果比较以色列和以东，那么谁是先做王的呢？你会发现是以东是。对，就是说在以色列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已经有王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特别36章里面再加上的特点。然后37章呢就告诉我们，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然后雅各的纪略如下，那么下面就应该讲的雅各的后代，讲的雅各后代按理来讲应该从流便讲起，因为流便是长子。但是我们知道说流便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那个长子的名分就给了谁呢？就给了这个约瑟。那么我盼望大家，你如果不明白这一段，你去读历代之上，那里讲了一些家谱的时候，讲了流便很清楚的，因为流便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么那个长子名分给了谁呢？就给了约瑟。所以约瑟后来所得的祝福是双倍的祝福，这一点我想，因为长子总是要多得一份的。那么所以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大家有一个概念。所以一开始现在按理来讲应该从约瑟讲，从流便讲起，但是不，现在因为流便失去了长子名分，所以现在长子名分给了谁呢？给了约瑟。所以你一开始好像下面的主角不是流便，也不是犹大，稀奇吧？我们知道说从犹大弥赛亚这一支就要出来，君王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但是现在很稀奇，你讲到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的时候，我们要问说那个长子名分给谁呢？长子名分不是给流便，当然流便失去了，结果是给了什么？给了约瑟。所以下面接着就是约瑟怎样怎样和哥哥们，所以下面的故事呢是约瑟和哥哥们的故事。所以是约瑟，我不要忘记，约瑟其实说来是最小的，除了他还有一个比他更小的之外，他可以说最小的。 但是呢，你看见吗？稀奇的很。现在因着结果呢，我们知道最后呢，长子名分是给了谁？是给了约瑟。所以下面我们讲到雅各的后代的时候，那么按理来讲是讲了雅各十二个儿子，没有错。但事实上呢，从哪里讲起呢？从约瑟讲起。所以后面的故事就变成约瑟和哥哥们的故事。所以这个就是从37章一直到最后，所以这就涵盖了整个创世纪最后的一段。那这一段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这一段没有根基的话，你后来你读这出埃及记就读不懂。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那么不要，我们要忘，我们要记得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如果你要问这个十二个支派最早的故事是什么故事，那么这就是37章以后的。但是最凸显的一个人物是谁？最凸显的人物是约瑟。所以这一点，盼望巴不得我们有一点概有印象。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在新约七个能够代表受造的，或者说能预表受造的七个人物，那就是从亚伯开始算起，然后呢是以挪，然后挪亚，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因为这刚好是在希伯来书提到的信心的英雄。亚当没有提起，因为亚当属于旧造的。所以如果讲到新造的话，要讲到新造的种种，讲到蒙恩得救以后的种种，那么刚好就这七个人物所代表。而这七个人物呢，刚好就是七天所形容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是来到第七个人物，现在我们应该是来到第七天。啊，第七天是个重要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神安息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从亚伯开始，第一个循环就是头三个人物和头三天，然后第二个循环，圣灵的工作更加深了，更丰富了，更具体化了。所以现在我们来到最后，我们应该来到整个创世纪圣灵所要启示的最高峰。意思就是说，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是怎么做的？一步一步的就往前。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见四座祭坛，所以那个生活是个奉献的生活。然后在以撒的身上看见他挖了四口的井。我们为什么奉献呢？目的就是圣灵要把我们带到深处。我们虽然在基拉尔，我们仍旧在基拉尔，但是我们是在基拉尔谷，我们变成了谷中的百合花。虽然今天百合花在荆棘丛中受尽了艰苦，受尽了逼迫，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反应，是个属灵的反应。这里的反应是以撒的反应，当人家争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又离开了，结果神就给他宽阔的境地，但是还不够。圣灵最高的目的是什么？要把以撒带到别是巴。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经历应该就是他的父亲所经过的，但是父亲所经过不知道有多丰富，不管他是怎样的一回事，那么以撒呢必须亲身有经历才可以。意思就是说，属灵的事对你我永远都是投手的。你可以从前面弟兄，你可以从那些属灵的伟人得到许多的帮助，这一点难处都没有。但你今天难处在哪里？今天我们只传递别人的经历，但在我们身上，我们好像也挖不这个井。结果你看见等到第一代，尤其在南地，尤其在这个别是巴那一代，你只要把那个井填满了以后，你就看不见，你根本找不到了。所以现在必须圣灵，同样一位圣灵要引导你。那最稀奇的就是，然后呢，他所叫的以撒所叫的名字就是他父亲所叫的名字。举个最清楚的例子，就是别是巴，看见没？就是别是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等到整个事情高峰的时候，那就是给我们看见结果呢。世界跑来找亚撒，世界跑来找以撒，经济跑来找以百合花。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需要立约，立约的结果有一道墙在百合花跟荆棘的中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都知道说，那谁真正得到保护呢？本来你不保护你自己，现在圣灵呢，就借着仇敌，借着这个世界，给了你一道墙。所以这个功课实在是美好的， 是个深处的功课。只有一个人真的往深处去的时候，你看他能够经历山上教训里面主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主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那个完全不是圣洁的完全，我们不可能像天父一样圣洁的完全。根据上下文那里的完全，那是爱的完全。因为天父不只把鱼跟太阳给了好人，这是当然的，他也给了歹人，也给了坏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你光爱你所爱可爱的弟兄，有什么长处呢？有什么长处呢？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有长处的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是有的多的生命，不是显圣，是得胜有余。我们呢，不光能够转过脸，第二个脸，我们能走第二类路，而且我们能走给第二件衣服。所以感谢主，这就是雅各，这就是以撒的经历。然后到了雅各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借着他立四根的柱子。那么我们知道有雅各可以说是朽木不可雕的人物，雅各可以说是最不成才的一个人。但是圣灵能够在人认为人都丢弃了，一个77岁的人，你能够你要再教导他们，你要再改变他们，根本这个梦不必做了。但是感谢在人放弃的神能够把雅各抓在手里。弟兄姊妹，到了晚年的雅各，到了最后雅各终于在别十巴停下来，你看那个实在是个属灵的高峰。所以感谢主，从这里你就知道在新造里面，我们所谓信心的生活，不光是因信，不光是因着信蒙召，也是因信做客，因信生以撒，因信献以撒。你看这里面的功课有多么丰富。那最后呢，当然现在我们来到了就是约瑟。那么约瑟我们知道他的特点就是他有四组的梦。你知道他哥哥看他从远方来，他哥哥们怎么说？那个做梦的人来了，意思就是说你看好了，你只要看到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特点就是做梦。所以我们晓得约瑟一共和四组的梦有关系。那么到底圣灵在这里要我们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呢？那我觉得你如果仔细的读了约瑟的功课，那么所有大家读这段圣经都有一个概，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如果你在圣经找预表，讲了基督的预表的话，有的预表是不能说不是预表，当然是，比方说像大卫是基督的预表，没有错。但大卫犯罪这一点不能预表基督，所以不是在你身上点点滴滴都能预表基督，不是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个人真的很像基督，比较完全一点的，那么所有解经的人，所有读圣经都同意，你最少有两个人身上你看见非常，就是你看见那个预表基督预表的非十分的完全。那一个是谁呢？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就是约瑟。所以你读约瑟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很多地方很像我们的主，因为很像我们的主，所以圣灵呢就用它来做预表。预表什么意思？预表就是来预告，虽然事情还没有来到，神已经说在前头了。那你说这不叫预言吗？没有错，预言有两种，有一种用口来说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预言，还有一个呢，就是圣灵把那图画先画给我们，但是也是预告。那用图画来画的，这叫什么？叫做预表，英文叫 type， 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你读旧约圣经，你看有很多的预表，因为在很多地方叫我们想起什么呢？就想起我们像逾越节羔羊，当然是预表基督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呢，你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门框上，谁一越过，谁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了。我们也是一样，你看见吗？主耶稣乃是在同样的正月十四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他的确是神的羔羊，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让羔羊的血抹在我们的新的门框和门楣上。你看，你现在神是使者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了，我们就不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逾越节的羔羊能够预表基督，那么圣经里面好多人物也是预表基督。那么在这么多人物里面， 所有读圣经的人都能够同意说，你在约伯的在约瑟的身上，你看见很多地方叫你想起我们主。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一个人，你可以从他的身上能看见很多地方能预表记，在一个人身上能预表的那么多的，那么当然就是约瑟。那我想我在这里顺便要说明给弟兄姊妹一点尝试，因为我知道在座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年轻的，那么你们读，我们读圣经知道读预言也读预表，圣经里面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但是不止如此，这个是讲用一句一句话来写下来的。但是呢，如果你把圣经里面的预表也算进去的话，那你就看见说事情还没有来到，但是呢，你看见在这里神已经在旧约里面有一幅一幅的图画，那么他们不过是影子，但等到后来呢，实体就来到。意思就是说，你先看到相片，然后人终于来到了，所以那个相片就是圣经，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预表。所以我想为着弟兄姊妹，我稍微说几句简单介绍的话。你读圣经的预表啊，你看见我们刚才说过了，像大卫也是基督的预表，那么如果你只像亚当也是基督的预表啊，他堕落那段不算，但是你看见亚当怎么样预表他是元首，那么然后因为亚当是预表基督，所以夏娃呢也预表教会。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预表，当然你从亚当的身上你能够找到几点是很像很像我们的主，然后我们说在这几点上，那么亚当是基督的预表，在这几点上大卫是基督的预表。所以这是我们普通讲预表是这么说的。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因为这些人物呢是旧约的人物，那如果神让这些人来做预表的话，那就表示说在最这预表什么意思，预表就是这一幅图画最后等到实体出现的时候，那是说基督出现的时候。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假定说现在神要让让大卫来做基督的预表，比方说让他来发表十字架的感觉，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是在罗马帝国时才有的，所以在这个主耶稣以前1000年根本没有十字架的刑罚，所以大卫看到的最大最残酷的刑罚也是用石头把人打死，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刑罚，没有的。所以现在如果主耶稣要用一个人物让他来预表基督，尤其是发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那么这要怎么做？你看，因为你旧约根本没有十字架，你除非把一个人把他真的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十字架是到了主起，是在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有的。但是很稀奇，现在那怎么办呢？现在你在还没有来以前，我们都知道这个诗篇22篇给我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个的的确确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那是一点疑问都没有的。因为如果你读诗篇22篇的话，那里面有一些话，弟兄姊妹，你就觉得稀奇的很。他说有许多的公牛围绕我，巴山大里的公牛四面围住我。你看见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那些公牛，巴山大里的公牛，指着罗马兵丁来说的，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然后你看见，只有在这里，你看见主怎么圣，在主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现在这里不光是把主怎么钉十字架，甚至把他的心路历程，好像我们的好像是在这里你看见这个写诗的人呢，他好像就好像是2000年以后主在十字架上一样所描写的弟兄姊妹，就是主钉十字架的情形。他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全垒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和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你看地心系一拉，那么你看见很明显的，现在你看着他的骨头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捏就等等等等。你读下去，弟兄姊妹，你会，这个很明显是预言， 这是主钉十字架的预言，是在我们的主还没有生下来以前一千年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所以这幅图画是什么？是预表，是十字架的预表。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明明是大卫的诗，大卫从来没有被人钉过十字架，没有的，你看了吗？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神为着要预备这诗篇二十二篇，所以为着创造这个十字架的预表，他必须要得罪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大卫。那么这个大卫的结果，神就在他的身上开始工作，安排他的环境，把他带到一种的情形，他有一天能够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他不光的口气是主钉十字架口气，而那个灵也是钉十字架的灵。他说他说但我是虫不是人。弟兄姊妹，大卫怎么会说这句话？但我是虫不是人。哎，稀奇的很，这个虫啊，在希伯来原文是和在会幕里面不是有三种颜色吗？有朱红色，有紫色，还有呢，有朱红色，有紫色，还有呢，蓝色，不是有三种颜色吗？而这个虫呢，就是 scarlet 那个颜色，就是朱红的那个颜色。意思是说，圣经里面那个朱红那个红色不是化学的燃料，不是，它根本就是从一个虫那里把它取过来的。那么这个虫是什么虫呢？很稀奇，你若懂得希伯来文，你就知道这个虫呢，原来是寄生在一棵树上。那么这个树上呢，它呢，等到这个它生幼卵，然后幼虫的时候，因为它一直一天到晚都是在树上嘛，然后忽然来一个狂风暴雨，那么这个母虫为着要保护小虫，怎么办呢？它就用尽它的力量要保护，要么是幼卵，要么是幼虫。结果呢，那个虫上面的刺啊，很自然就刺到它的身上来。那么你知道，许你要找的很多的虫，你需要把里面的液体把它挤出来，然后就变成那个颜色，其实就是黄袍的颜色。皇家如果你要穿衣服的话，那么在皇家里面的这个紫色从这种颜色从哪里来呢？都是从这些地方来，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看见没？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这个风平浪静，这个雨过天晴，现在太阳出来了以后，那么你想想看，这个阳光照在树上，因为它这个明明是栖息在树上，结果你看见好远远远，你看见好像一滩雪一样，因为母亲为着把保护她的幼虫，把她的命，她拼命挤那个树，结果所有的荆棘，所有那个刺就刺在她里面，母亲就把生命给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吗？那现在我们要问，大卫怎么会讲这些话呢？那就是说，大卫神一定安排他许多的经历，虽然他没有钉十字架，但是很稀奇嘛。你看见他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就是你知道神安排大卫在这个环境，在那个环境，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现在呢，他能够发表那个基督的灵，所以就把十字架的图画就为我们描写出来了。这就是旧约神怎么成功一个预表，他一定要按照一个人，这个人他的生活，他的一生是根据将来有一将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他有什么情形，他就是怎么样情。如果我们主钉十字架的话，那么现在如果你要让大卫做预表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怎么做呢？你看见圣灵就安排他的环境，到了一个时候，他的确能够发表那个感觉。所以这里有一个人，不是为他自己活，有的是为他自己活，像大卫犯罪时没有疑问，就跟基督毫不相干的。但是许多时候大卫有许多的遭遇，遭遇到一个地步，他不知不觉地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他这样做是因为神老早为着将来主在十字架上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现在你看，在一千年以前还没有主耶稣的时候，在大卫身上已经为他创造一些环境，让他过一种的生活，他的生活不知不觉的就说明了一千年以后十字架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预表的成功。预表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神在旧约的时候得罪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神安排的环境不是偶然的，神老早有一幅图画在那里，那就是主耶稣将来怎样钉十字架，然后他怎么样看见，怎么样他觉得我的骨头都能够数过。好了，那现在呢，大卫，那么神安排他。我们不知道大卫经过什么，但大卫那个时候绝对不是十字架，但是一定有好多种的经历混合在一起，最后大卫能够发表在十字架的感觉。所以要记得，你只要看见有一个人是预表基督的话，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他虽然在旧约，他不是为了自己活，他是为了基督而活着。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这里有一个人虽然在旧约，基督还没有来到，他已经为着基督的种种在那里，要么受苦，要么受经历难保。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卫有的苦是他自作自受的，他犯罪的结果，但有的苦难是因着基督的缘故，他凭着自己是不需要的，但是为着要让他来发表基督，那怎么办呢？所以圣灵就在他身上工作，再工作，再工作。好了，他有一天能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有一天他能够说：“但我是虫，不是人。”所以你看见吗？圣灵不知不觉的就从大卫的口里面就蹦出这些话来，而这些话都是圣灵感动的话。为什么？因为圣灵老早就要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钉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你必须有一个人受那么多的苦，必须有一个人要说他们砸了我的手，砸了我的手，砸了我的脚，必须有一个人好像不是为他自己受苦的，好像为着将来要来的基督而受苦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旧约许多的人物。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你有的是被神看上，像摩西就是，像约瑟就是。那么等到神看上他们的时候，你看神在他们身上有个旨意，神在他们身上，他们活着是为着什么活着？一部分是为自己活着，还有一部分是为着基督而活着，为着将来的基督而活着。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不知不觉就预先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基督的预表。所以从这里你读旧约人物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第一，如果他是预表的话，那就表示在他的一生里面有很多地方很像基督，很像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才是预表嘛，否则他不可能是预表嘛。那所以你看，虽然在旧约，你看见吗？事实上他的生活是什么？是根据一个模型的，那个模型就是基督。所以你明白吗？所以一面来讲他是预表基督，另一面来讲是预表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基督而活着。今天有的苦难不是我们当得的苦难，乃是因为主要借着我们把生命供应出去，所以我们受了苦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很多地方你不能解释你的为什么，因为凭着你自己，你好像不应该经过这个苦难，结果你经过了，主给你恩典。那么弟兄姊妹，然后呢，你能够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你也能靠主的恩典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件事情主说那句话是2000年前说的，但是呢，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现在为着要预告，很自然的，这里有一个人，他的生活是什么？是完全照着一个模型的。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这个人是磨成基督的形象，明白？他是个圆，他是个基督，是个模型在那里。现在你这个人一点一画是完全照那个样子的。所以现在明白，当你读到这个预表时，你有两个收获：一块石头，两只鸟。第一只鸟就是你看这个人是预表基督的，那第二个人你知道他也是预表我们。就像大卫一样，他会犯罪，会软弱，我们也是一样。但有一点，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知不觉在很多地方我们发表了基督。所以你看见吧，现在如果我们要问说，到底圣灵怎么工作让一个人能够磨成基督的形象，你读这些预表就清楚了。你看看他们的故事，你就晓得说我们是怎么会被磨成基督的形象。 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约瑟的时候，你会看见在旧约里面难得有一个人物，叫你想起基督像约瑟那么多。等一等，我们一去在读的时候，你就看见好像他的一举手一投足，甚至于他的眼泪都叫你想起我们。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约瑟的话，如果你的感觉够细，我常常觉得我们读圣经不是光头脑好就行，你读圣经必须要进到那个灵里面去。你看见在旧约圣灵在约瑟身上怎么做？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新约，你看见吗？在新约，既然神的目的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那我们要问到底圣灵怎么做的？那你就看见圣灵在约瑟身上怎么做，做到一个地步，因为他很多地方像他，所以他做了。